86岁零315天，哈梅内伊同志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对我而言，伊朗是一个神奇的国家。为什么一个国家越是喊着独立自主反帝，最后反而越孤立越独裁越腐败越贫穷呢？为什么每一次民族复兴都伴随着更沉重的代价呢？这背后真的只是伊朗人运气不好吗？我想有些运气啊，有些命运是历史上慢慢形成的。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先来说说现代的伊朗是怎么来的，再说说哈梅内伊是怎么没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从小接受的也是以中国为中心历史叙事，在这个叙事当中，鸦片战争就好像黑船来航一样，上起先唤醒太平梦，开启了我们屈辱的近代史。但我始终有个疑问，这帮英国人为什么要跨越了大半个地球来侵略中国呢？积贫积弱的我们到底有什么吸引了他们呢？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中国也是18、19世纪英帝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是英国人全球一盘棋的一步棋。英国全球战略的正中之重，在亚洲利益的绝对重心不是中国，而是经营已久的英属东印度公司。英国人把印度称之为帝国王冠上的明珠啊，咱不知道这个女王嫌不嫌那颗明珠太味儿啊。但既然家有明珠，那肯定是怕人来偷啊。英国当时在欧洲已经相继摆平了法国、奥斯曼、葡萄牙、荷兰等等对手了，那还怕谁呢？只有那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然大物了，沙俄。正是为了防止沙俄通过中亚南下扩张跑到印度来捣乱，英国才制定了在亚洲的最核心战略，也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理论当中的经典之作《集大成者》大博弈战略。什么是大博弈呢？很简单，就是控制沙俄和印度之间的通道。那从地图上来看，夹在印俄之间最大的那块地方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大清啊。当然横在沙俄和印度之间的可不只是中国，更重要的还是在中西亚。当时俄国南下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中亚，通过阿富汗到达印度西北，所以英国这个保家卫印度防御体系的第一层最前线就在阿富汗。英国两次侵阿失败之后，转为扶植阿富汗作为反动区，新都库什山脉啊、开布尔山口啊，都是能拦住俄国人的天险。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俄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寻找出海口而不得的历史，后来和中国的领土矛盾不也在这儿吗？因此沙俄当时的南下战略核心不在阿富汗，而是让他有机会获得出海口的伊朗。理论上俄国人可以从这个伊朗的东部通过比路支的荒漠和山地走廊直达印度西南沿海，就能威胁波斯湾和印度洋上的海上通道了，那个才是英国人的生命线啊。因此英国人武装保卫印度的第二层防线，就是和俄国人针锋相对的要控制伊朗的东部，同时还有第三层的海上咽喉，就是波斯湾和中国现在用来拉廉价原油的霍尔木兹海峡。或许可以这么说，近代以来乃至现代当代伊朗的动荡命运早在大博弈时代就已经写就了，这片兵家必争之地注定不会太平。当年的英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英波战争和后来划分势力范围的现实主义策略，在1907年签订了英俄协约，正式瓜分伊朗，终于实现了对伊朗东南部靠近印度的那个地方和整个波斯湾沿岸的实际控制。这个英俄共管的伊朗一直持续到一战之后，在此期间的伊朗国家主权都是名存实亡的。直到1921年哥萨克旅有一个叫李萨的军官发动政变，当时人们称他叫李萨汗，我呢叫他老巴列维，因为他的儿子就是1979年被霍梅尼推翻的小巴列维。我们现在对巴列维王朝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搞世俗化嘛，比如大家都知道当年伊朗女性可以穿比基尼什么的。很显然啊，这和后来霍梅尼、哈梅内伊这帮恨不得要把女人裹成粽子的保守教士是水火不容的，所以才会斗得不可开交嘛。 其实啊，老巴列维上台以后禁止女性戴面纱，强制西式服装，推广波斯语，打击什叶派教士势力，没收宗教财产，建立了现代的军队和官僚体系等等，这些激进的世俗化和民族主义改革放在当时的中东并不新鲜。老巴的模仿对象就是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他们都是世俗化加民族主义的政治强人啊。只不过凯末尔成功保存了政权，成了国父，不像老巴呢左右互搏玩平衡，最终是玩脱了。要知道二战当中的老巴列维属于是拉拢德国平衡英俄，希特勒甚至一度成了巴列维最大的外贸伙伴，占到伊朗全部对外贸易的近一半。没想到希特勒是兵败如山倒，英苏这两个伊朗早年的殖民者1941年卷土重来，再次瓜分了伊朗，老巴列维呢只好流亡。他的儿子，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后来让伊朗妇女都穿上比基尼的小巴列维正式继位，但不能都穿啊，有的穿有的不穿。而且彼时1941年刚继位的小巴列维也没有权利让女同志穿比基尼，因为他当时呢属于是半个虚君，真正控制伊朗的是民选总理的政府。但是小巴列维为了让这个伊朗妇女都能尽快穿上比基尼啊，可以说是卧薪尝胆，直到1950年代初等了10年的他终于等来了机会。1951年伊朗民选的总理摩萨台突然失心疯发作，说我要效仿未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马杜罗两位同志搞石油国有化。英美其实主要就是美国啊，属于是震怒啊。杜鲁门总统说你们这是要造反啊。之前节目咱们说过，像委内瑞拉伊朗这种石油租金国家是搞不了民主的，搞不了民主，那你石油国有就不能变成石油民有。欧洲的各个国家都搞民主，一大原因在于他们没有那么值钱的资源，全靠纳税人的钱供养政府，那你不得搞民主对纳税人好一点吗？但如果说我是有石油这种值钱资源的国家，统治者占山为王，政府的钱从石油上面来，为什么要对你们老百姓好呢？民主国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谁控制老百姓的选票谁就控制政府，石油租金国家则是谁控制石油谁控制政府，石油要么在美国石油公司手上，要么在本国的精英手上。所以对这些有石油的国家而言，最高效的方法就是有一个绝对君主或者说酋长，对内残酷镇压要分石油的百姓，对外呢跟美国公司深度勾兑一起赚钱，这样就能保障国家太平了。大家现在看中东发展的好的这些油王们不都是这个套路吗？小巴列维啊当然比我们要早明白这个道理，要早得多了。他把这个治国理政的道理跟美国人讲的那叫一个透彻，我跟你们里应外合，把这个要求石油国有化的民选总理马杜罗那个摩萨台给干掉，以后啊咱们哥俩做生意卖石油永不相负，这多得呢。杜鲁门听了也属于是一啪即合，欣然应允，这就派中情局帮助小巴列维重掌实权，史称阿贾克斯行动。伊朗啊也从英俄手中彻底倒向了美国。用我们现在的政治审美来看，小巴列维上台之后是干了不少好事的，心心念念的比基尼终于是穿上了。要知道60年代澳洲穿个不过期的短裙现在还写进教材说什么是澳洲妇女解放的一大步呢，小巴可真够激进的啊，裙子都免了，一步到位。他在60年代推行了白色革命，土地改革啊，妇女平权啊，工业私有化，扫盲基础建设大跃进等等等等，直接带动了伊朗经济腾飞，德黑兰属于是摩天大楼林立啊。但就好像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转型经济体一样，初期的这种粗犷式发展难免会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贫富差距呢加剧了，同时打开苍蝇就会放进窗户，西方文化进入伊朗引发宗教势力的反弹，于是呢被边缘化的这些教士阶层为了重新夺取权力，自然而然就和同样被发展遗忘的穷人阶层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那就是手拿枪杆子推翻巴列维。1978年11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的我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伊朗也不遑多让啊，爆发了全国大罢工，尤其是石油工人大罢工啊，直接掐断了国王的经济命脉。小巴列维应该是没有听说过中国有句古话，石油工人一声吼世界也要抖三抖啊，很快就流亡了。伊朗人民喜迎霍梅尼，建立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伊斯兰共和国。 大家可能要问了，美国人怎么也没有拉巴列维一把呢？这也不像你们世界警察的作风啊，不看僧面看佛面，巴列维要是倒台了，谁来保障你们这些美国石油公司在伊朗的势力和利益继续挖石油赚钱呢？万一让苏联人趁虚而入，那可如何是好啊？按理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理应为了本国的利益帮助小巴列维吧，但这帮猪队友啊都是帮的倒忙，反而成就了霍梅尼。首先我们来说美国，美国属于是长期支持小巴列维的吧，从一开始帮他上位的阿贾克斯行动推翻民选总理，到70年代大规模的军售帮他训练秘密警察萨瓦克，再到控制伊朗的石油命脉，这一系列行为啊，你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看起来都会说，哎妈，你不就是美国人的傀儡吗？这个呢后来也成为了霍梅尼最有力的宣传武器，当然人家这个语言用得很文明啊，就是了，说国王就是美国人的狗。而就在霍梅尼猛烈攻击巴列维是狗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却玩起了什么人权外交，属于是始乱终弃，抛弃了国王。卡特对小巴列维的这种渣男行为早期属于还比较隐蔽，尤其是革命之前，刚上台的卡特在1977年的除夕访问过德黑兰，国宴上那个盛赞伊朗是动荡世界中最稳定的岛屿，这句话也在后来的革命当中被霍梅尼当作美国支持走狗国王的铁证，用来激化民众的反美情绪。当然卡特人家说这个话是有背景的啊，因为在他那次访问德黑兰之前，小巴列维买的79架 F-14 战斗机刚刚交付，那不得说点好话吗？卡特总统去就是答谢客户的呀。美国对巴列维的支持态度甚至一直持续到1978年刚刚开始这个革命的时候，9月黑色星期五的镇压之后，卡特当时亲自打电话给小巴说，自此特使支持那国王坚决镇压泥腿子。当然我想他这么做呢也是为了保障美国石油公司在伊朗的利益。但当这个抗议逐渐升级之后，尤其是在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11月给卡特打了那个著名的电报，想象不可想象的事儿，警告卡特说国王已经注定失败了之后，卡特担心中东石油断供会引发更大的国际局势震荡，于是呢又拿出他那套人权外交出来了，公开向小巴列维施压说，你要搞自由化改革。好家伙，伊朗国内这帮造反派一看，美国人也不跟您一条心啊，果断干你啊。这不仅让小巴列维颜面扫地，更让他陷入了两难啊。镇压吧美国不让，改革吧他们这帮人又说我软弱，那我以后还混不混了？不仅如此，卡特渣男卡特总统还钦点了罗伯特胡塞尔将军赶赴伊朗，目的呢是阻止伊朗的军队发生政变，避免流血，同时呢还劝这个军队的高层和霍梅尼阵营的人，比如说这个二号人物贝赫什利对话，探讨一个有序过渡的方案。哎嘛，这胡塞尔的行动现在被公认为是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卡特你这不就是公然的让我的将领们和霍梅尼搞在一起吗？我这个国王不要脸的是吗？卡特的干预啊，也在客观上消除了任何潜在的军队镇压革命从而挽救国王的可能性，军头们都是见风使舵的嘛，一看美国的态度变了，不倒戈人家就已经仁至义尽了，所以最终呢巴列维只能选择出逃。但即使出逃了啊，卡特也不让他去美国，说我要收留你啊可能会惹怒霍梅尼，所以小巴国王当时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先去埃及，后来去了摩洛哥，直到1979年的年末，卡特才在基辛格以及在这个伊朗赚了大钱的洛克菲勒这些人的游说之下，勉为其难允许巴列维以治疗淋巴癌为由入境美国。什么人啊，这都是卡特。但是我要为卡特说句公道话啊，后来的历史证明卡特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是10月22号允许巴列维入境的，11月4号，也就是连10天都不到，霍梅尼就指使伊朗大学生们占领了美国的大使馆，扣押了52名人质444天。当时连年轻的川普都发声了，说什么玩意儿啊，逃离德黑兰不就是根据这件事发生时候使馆管员逃脱的经历改编的吗？而这个伊朗人质危机呢后来也直接导致了卡特连任失败，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那个片子里面，小平同志1979年访美戴牛仔帽的那次是卡特，但是没几年等到这个赵子阳访美，不就变成里根总统了吗？当然啊，不仅是美国，法国的表现也是同样优秀，可圈可点，不仅保护了霍梅尼直到回国，还给了他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宣传平台。1978年的10月份，霍梅尼被伊拉克驱逐出境，然后就跑到了法国。所以我们看这个霍梅尼，他是连萨达姆都不喜欢的人啊，他得多讨厌。他刚到巴黎的时候啊，也是住在市区，但后来因为天天招来人太多，巴黎市民举报压扰民，法国政府没办法，只好把他赶到了郊区的诺夫勒堡。但你怎么不把他赶出法国呢？赶出去不就没事了吗？所以这些记者是很方便的就能从市区去采访他。法国又是标榜媒体自由的，让霍梅尼大量的密集的接受了几百次采访，老头可以说是来者不拒，把自己塑造的那形象跟达赖喇嘛似的，争取自由世界的民众的同情。可想而知，如果这是在伊拉克，萨拉姆同志会让他接触记者吗？妓女也不会让他接触的。不是，这个西方记者跑得再快，能有萨达姆的子弹快吗？那霍梅尼的声音还能传到伊朗国内乃至全世界吗？霍梅尼当时啊，是白天忙着接受采访，晚上就在家录音做节目，做的主要是时政评论类节目，对伊朗国内的新闻进行评论，号召推翻共产党那个巴列维国王，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我看了一个新闻说，甚至有时候把录音机连接电话线，现场直播给伊朗国内的革命者。伊朗那边呢，在翻录复制分发。所以啊，我现在认为霍梅尼属于是油管见证 UP 主们的祖师爷，回头我把它挂墙上啊。当然更多的录音带还是在巴黎批量复制的，每盘的成本大概是 0.2 美元，再通过伊朗侨民的网络偷运到伊朗，一旦到了伊朗就开始通过清真寺啊和传统集市大巴扎再进行翻录。高峰期的时候，伊朗几万座清真寺同时分发，妇女也走上街头抱着孩子说大哥要盘布，售价1.2块，利润是相当丰厚的，甚至一度成就了欣欣向荣的革命经济。没有条件谁投降，不赚钱谁革命啊？那么话说回来，这些录音带的影响能神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个例子啊，1978年末通过录音带逐渐流传出来一个谣言，说在1978年的11月27日满月之夜，霍梅尼的大脸会出现在月亮之上，而且声称只有纯洁的信徒才能看到，看不到的人呢，你就是不纯洁的。然后奇迹就发生了，11月27号当晚，数百万伊朗民众齐聚屋顶，互相指认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月亮上霍梅尼的脸庞，属于是伊朗版的皇帝新衣啊。可惜伊朗呢，没有那个戳破谎言的小孩，谁都不想承认说自己是看不到的不纯洁的坏人嘛。苏联支持的伊朗报纸第二天头版头条报道，整个国家都看到了。当然这也就说到了苏联的态度，苏联属于是心怀鬼胎的，说实话人家和霍梅尼意识形态比较接近啊。霍梅尼上位过程当中一直和伊朗国内的左派结盟，苏联也惦记着革命成功之后左派上台，伊朗重归苏联的怀抱呢。结果人家霍梅尼也不傻啊，上台之后是迅速清洗左翼，石油不能给美国，也不能给你们苏联了，必须牢牢攥在我的手里。现在看当年这些所谓列强的行为，就像是一群消防员一边浇油一边喊着别烧了别烧了，结果那只能是越烧越旺，间接成就了霍梅尼。而美国呢，也经历了几十年来伊朗带来的麻烦，至今还不得不回过头去擦卡特1979年留下的那个屁股。1979年的革命成功把霍梅尼推上了人生巅峰啊，但很可惜这个政权从那一刻起没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顺势就走上了下坡路，直到我们今天看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居然被定点清除了。说实话，霍梅尼从夺取政权到他死的那一天，这一整个80年代可是没闲着，尤其考虑到他是1902年生人，比毛主席那也没小几岁啊，1980年就快80了。但我们现在都知道80岁那正是闯的时候啊，就在他叫嚣着输出伊斯兰革命之时，萨达姆说不用输出了，革命来找你了。80年到88年就跟霍梅尼打了8年的两伊战争，伊朗经济倒退20-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小巴列维国王上台的1951年，甚至更差。 战争结束的时候，霍梅尼自己也是精疲力尽啊，次年就中道崩殂了。其实啊，现在刚刚被击毙的哈梅内伊在当时也并非是天选之子，霍梅尼起初指定的接班人是他心爱的弟子蒙塔泽里，但我想霍梅尼啊，应该是没有看过央视拍的那个《雍正王朝》，不知道生前立储是大忌，容易让太子想要抢班夺权。太子蒙塔泽里在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想用推动民主化来削弱霍梅尼的权威，并批评老霍呢处决政治犯。霍梅尼听了是怒吠太子，但是呢还没来得及立新太子，自己就去世了。霍梅尼一去世，负责选这个接班人的专家委员会就紧急开会了。当时的专家会议主席叫做拉夫桑贾尼，力主哈梅内伊上位，说霍梅尼生前啊就跟他暗示来着，咱们要选哈梅内伊啊。注意啊，老拉主席这话是很耐人寻味的，首先是领袖跟他个人暗示的，那别人还证明不了了，就是说其次呢还是暗示，换句话说他也不能确定领袖人家是不是这个意思，属于是他自己回家琢磨顿悟出来的。好家伙，人家华国锋好歹还有个字条子呢，您这倒好，全靠琢磨，琢磨出来的哈梅内伊就是转世灵童啊。所以当时很多人是反对老拉的，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伊朗宪法要求最高领袖必须是马尔贾，也就是大阿亚图拉，这是最高宗教权威的称号。但哈梅内伊当时不仅不是大阿亚图拉，他甚至都不是阿亚图拉，只是更低一阶的霍贾特伊斯兰，在神职人员当中的等级相当于是一个中级教士，不够级别。老拉听大家这么一说，是大手一挥说，没关系，法律是人定的，人也可以改嘛，今天先上班，明天就休息。结果1989年6月4号的这天，哈梅内伊正大位，瞧人家这办事效率啊，让你搞个清场磨磨唧唧酝酿好几个月。那老拉为什么要力挺哈梅内伊呢？现在说来我觉得也是唏嘘的很啊，老拉同志其实也是一位改革派啊。霍梅尼去世之后权力真空，老拉的本意呢是借此机会和西方和解，推动经济重建和自由化，因为傻子都看出来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嘛。但做到这一点呢，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不能有一个强硬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当时是中级教师，不是大阿亚图拉，缺乏宗教权威，更缺乏个人魅力，傻乎乎的。但听说啊，他这个人在官场上口碑不错，公认的那是对党忠诚，憨厚可靠，弱势没有野心，很好控制。说是老将那个老拉的算盘就是自己当总统，掌握实权，让哈梅内伊呢作为宗教领袖成为一个类似英女王式的那种民意的领袖。初期啊，也的确如老拉所愿，1989年到1997年老拉担任总统期间，哈梅内伊还经常跑到他办公室请教他，咨询他呢。但同时呢，哈梅也没闲着，他毕竟是这个最高领袖嘛，有职位上的优势，合法性的优势，所以他要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啊，无可厚非，也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他早年在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领导的革命卫队那帮人力资源，利用这支直接效忠于领袖的党卫军军事力量，哈美这才开始逐渐控制情报部门啊，武装部队，就是国家的军队，国有媒体和基金会。经济上呢，也是用革命卫队赚钱，建立了领袖可以直接控制的石油基建的经济帝国，等于说把伊朗变成他自己家的买卖了。再通过小组治国，比如说监护委员会干涉选举，庇护网络呢，拉拢高层教师和军官，朝野上下那都是他以前的旧部啊。同时开始造神，强调自己的革命血脉，总之啊，都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那一套啊。最终扮猪吃老虎，起初那个被视为临时的弱势领导人，反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集权呢。但咱们之前的节目里说过，集权的初衷啊，当然是稳固统治了，可往往事与愿违，集权反而会加速权力的崩塌。这个过程啊，主要分这么几步。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90年代，也就是刚才说的老拉时代，相对稳健的背后是哈梅内伊在韬光养晦，争取时间，伊朗的核计划默默加速，直到2002年前后，伊朗核设施曝光了，小布什首次用邪恶轴心来称呼伊朗，象征着伊朗对美国的威胁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不是，你们真有原子弹啊？ 这种威胁啊，导致美伊在哈梅内伊中意的后来换掉老拉的保守派内贾德当总统期间，也就是2005到2013年期间，两国进入了极端的对抗。哈梅呢是全力支持推进核计划，还说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呢。美国以色列呢也没闲着，今天暗杀你一个伊朗的核科学家，明天呢伊朗再袭击一下我们美军。这种神仙打架给伊朗人民带来的呢，只能是一波又一波凶猛的制裁，经济上的日子才越过越差的。在美国的制裁之下，一直到2015年，当时实在是有点撑不下去的哈梅内伊就默许温和派的鲁哈尼总统和美国签署了伊核协议，伊朗限核获取制裁的暂时解除。但好日子过了仅仅三年，到了2018年，特朗普突然撕毁了这个协定，重启极限施压的石油金融严厉制裁，导致伊朗的经济迅速崩溃，货币暴跌，通胀 50% 以上，大面积失业，贫困激增。作为回应呢，哈梅说，哎，为了这个伊朗的老百姓死活，我给您跪下了还不行吗？当然很可惜他没有这么说，他说你们要加速浓缩铀，干死你。与此同时，我们熟悉的习总书记也加入战团了，听说美国人禁运贵国的石油是吗？那我们要，我们都要，给我把这些伊朗廉价原油通通拉回国内，再高价卖给老百姓，通过敲伊朗人和中国人的竹杠，让我党赚的那是盆满钵满。习主席一度是底气十足，越发坚定了自己征服世界的野望，说还有多少年就要赶上美国了。当时只是没想到新冠疫情就要爆发了。2020年的一月，特朗普下令无人机做掉革命卫队的圣城军司令哈梅内伊最信任的人苏莱曼尼。作为回应呢，伊朗导弹报复美军基地，险些就大战了。现在看来，特朗普当时恐怕是早有算计的，但无奈输掉选举下台，这一切就只能搁置了。2021年到2024年的美国是拜登时期，伊朗呢则换上了强硬派的总统莱西上台，当然这家伙也在24年就坠机了啊。他和拜登之间多次间接谈判无果，王毅老师这个时候是趁虚而入了，表演式外交，调停沙以，献礼习总书记，习总自封新中东之王，还把伊朗先后拉进了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总之，你们美国不要的臭垃圾我都照单全收。伊朗呢也在我国的支持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美国不是说我们是邪恶轴心吗？那我们就搞一个反抗轴心，输出革命，支援也门胡塞啊，真主党啊，哈马斯啊，进行代理战争，不断骚扰你们美国和以色列，让你们不得安生，无暇顾及你们伊朗。现在咱们回头想想，伊朗哪有闲钱输出革命啊？他那个钱是从哪儿来的呢？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不作死就不会死。哈梅内伊也不知道听了谁的昏话，错判东升西降的这种敢于斗争并没有吓退美国和以色列。川普这次胜选卷土重来以后，2023年到2025年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当中，伊朗支持这些所谓的抵抗轴心不堪一击，惨遭重创。2025年春天和谈无果，6月以色列就发动了12天战争打击伊朗，伊朗的核设施啊，导弹基地啊，指挥官啊，都损失惨重。与此同时，通胀、失业、加倍的腐败，捞钱再不捞就没时候的贪官污吏，也导致伊朗国内的抗议再度升级。这次民众的矛头直指哈梅内伊和他的革命卫队，您老人家为了保住自己对石油的控制，代价却是让我们这些伊朗老百姓穷死，您真是为我们好吗？那还不如让美国石油公司来多殖民我们两回呢，最少能有个工作，能有口饱饭吃，老是给我们上这些什么价值，价值能当饭吃吗？我之前认识一位伊朗的记者朋友，他为伊朗的某个这个国有媒体工作，他的妈妈逃过了以色列的空袭，却没有逃过哈梅的铁拳。妈妈惨死之后，他的两个哥哥走上街头，最终呢惨遭镇压。我刚才想起这事儿，想要联系他都联系不上，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不在了，或者呢只是断网了，总之希望是后者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想象，假如我是伊朗人，我为何不里应外合，手刃暴君呢？2026年的2月28号美伊联合空袭击毙了哈梅内伊。而就在这一切的一切风起云涌，世界瞩目的300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 曾经野心勃勃要调停沙特伊朗的在美国退出中东后的中东新王习近平统治却全程神隐了，好像也没有人通知他一声打仗了啊。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的是，伊朗的命运从19世纪以来便深陷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漩涡之中。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一个无政府体系，伊朗注定是棋子而不是下棋的人。无论是老巴列维拿希特勒平衡盟军作茧自缚，还是小巴列维投向美国驱逐英苏最终被卡特始乱终弃，或是霍梅尼要输出革命反受其累，乃至今日的哈梅内伊作了数十年最终暴毙，都是同样的一个命运贯穿了伊朗的近代史。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卡特当初的摇摆让霍梅尼回国建立神权政体输出革命对抗西方是出于现实主义的短视，但国家短视个人不也短视吗？伊朗人民推翻巴列维拥抱霍梅尼啊，视之为民族复兴的大救星，却未料其演变成更加残酷的奴隶主加害于他们，求人得人有何怨乎。现在王毅老师挺身而出谴责川普悍然击毙他国领导人是破坏国际秩序，首先我肯定王毅的立场，但中东新王世界领袖您为何迟迟不有所作为呢？倘若站在川普的立场上，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本质不就是一起赚钱的秩序吗？是各国基于经济互利和霸权稳定研究出来的一套用协商对话解决国与国之间利益争端的办法。当美国的能源需求已从中东转移，在姑息这个伊朗就等于是成本高于收益了，不再赚钱了。国家作为理性行为的主体趋利避害和个人是一样的，那还留着哈梅内伊过年吗？难道习主席在会见德国总理那个开场白的时候说了多好，一开年就不太平，先是马杜罗后是哈梅内伊，好朋友们一个个离开，其实不是死于他人之手的。哈梅执着于占有石油主权，不惜与西方交恶，导致民不聊生了，没办法再拼命镇压，他本不应该这么做的。当一个政权要靠镇压维稳而不是让老百姓富起来的绩效来继续执政，那其实早在美国人到来之前啊，他就已经不堪一击了。